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2月20号星期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上个星期要在俄罗斯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在北极的监狱中死亡，享年47岁，这个事情呢是震撼了全球哦，因为他是俄国总统普京最强烈的一个政敌。那么当初呢，纳瓦尼在俄国就身中剧毒去了德国治疗，那么在他康复之后呢，原本其实他可以不用回到俄国的，可以置身事外的，但是呢他坚持的要回到俄国推动这个政治改革，结果他一回去一下飞机就当场被捕，然后呢这个又定了一大堆的这个罪名，然后把他送到这个北极的监狱中服刑。那么现在在上个礼拜他突然这个原因不明的死了，而且呢这个尸体也不交还给家属，让世界上啊非常多的国家都出来严厉的谴责俄国，认为普京要负全责。但是呢也是世界大国的中国却说这是俄国的内政问题，不评论这个事情。好，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我们今天就要来研究一下俄国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死在世界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呢。好，今天我们接下来要介绍两位参加节目的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吴兆峰先生。吴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在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第二位呢是王中平教授。王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好，我想先来请教这个吴兆峰先生好吧。纳瓦尼是从2021年1月在德国治疗，他是一个精神毒剂的一个中毒之后，然后他后来这个返回俄国，结果在下飞机就被逮捕进监狱了。那么他之前在生前的时候一直指责说克里姆林宫企图以这种神经毒剂要毒杀他。那么这个他生前的这个他的这个陈述啊，就是强力的反对这种政商勾结啊，政府腐败啊，然后组织什么大规模的反政府的这些示威抗议啊，他而且还竞选了公职，结果他现在死了，享年47岁，原因不明，尸体呢也不还给家属，你怎么看这个事情？来，吴先。
我觉得这很明显就是普丁的阴谋哦，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呢这普丁政权呢现在面临的是一个水深火热的一个情况，不仅有内忧外患的，其实他在这整个他所一生中想要说突破想要达成的这些政治目的呢现在都面临着非常大的危机。那现在呢对于俄罗斯来讲呢，普丁最不希望的就是还有人能够活着去反抗他。我们知道说其实普丁呢他自从打乌克兰战争以来呢，他的国力呢越来越衰退，他自己本身的声望呢其实也是越来越的那个下坠。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俄罗斯本身并不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国家，所以在那边所有的民调的满意度等等的都是有被灌水过的，所以外界其实不知道人民真正对俄罗斯的总统普丁有什么样的一个满意度，有什么样的想法。那我们只知道说过去俄罗斯的那个总统普丁呢，他非常仰赖的一位战友瓦格纳佣兵的首脑这个普里根金呢，他都这么支持普丁的人呢都公开反抗，最后呢也兵变后坠机身亡，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人呢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死掉，他为什么这个死亡呢这么不单纯。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一个纳瓦尼哦，纳瓦尼他其实呢过去有被中毒，然后之后呢他是被捕入狱，入狱之后呢他竟然还能够在狱中里面得到欧洲议会欧盟最高人权奖萨哈罗夫奖，表示说这个人呢他其实跟普丁是完全在立场上面是对立面的。那他不仅在这个政党方面是未来俄罗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那个反对极权主义然后反对贪腐的这样的一个政党，那这样子的一个人士，这样一个知名的也算是年轻一辈的这样子反对派呢，对普丁来讲是最大的威胁。所以这次他的猝死呢很有可能 最后的背后的那个因素是非常不单纯，普丁要负最大的责任。
OK， 好，来，这个接下来请这个王中平教授，刚才你也听到吴兆峰先生的讲法，就是普丁哦，这个对自己的这个军队里面的人可能他都杀人不手软哦，更何况现在只是一个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你今天从这个德国回来以后，你竟然还敢回来？那回来的话，那你就是等于是送死了。我想请教你啊，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件事情，我们的总统拜登是非常的火大，而且要他负全责。你怎么看这个事情的？
这个事情呢，从历史上看，现在俄罗斯啊正跟乌克兰在战争中。这个西方集团啊，欧洲啊，美国啊，都支持乌克兰跟俄罗斯对抗，所以巴不得俄国出问题，有反对派人士，所以他们高估了这个什么纳瓦尼的这个能量，以为他就是能够激起全民来反抗那个普丁。普丁对俄罗斯也是有很大的贡献的，否则俄罗斯早就垮掉了。所以这个人呢，跟普京不在一个水平上嘛，所以你要回去的话，那是被西方媒体害死了嘛。西方媒体把他吹捧了，跟普京可以对抗，所以把他鼓励他回去，那回去不是就是被抓吗？普京也不是一般的人，对不对？你送回来当然被你抓去，而他回来以后把你送到北京去那个监狱，这样的话你就影响不了这个莫斯科的行情，影响不了俄国了，对吧？所以这个事情死掉了以后，西方媒体大为操作。这个操作有什么用呢？你不想想看，这个是人家内政，你容易干什么？你只是外面吵吵，好像自己我有理一样的。那你有理的话，你早就把俄国打败了吧？你制裁他多少次了，他都没有垮。然后你派一个这个不成才的一个反对分子就能把普京搞垮吗？这个真是有点可以很可笑，有点幼稚了。
OK，
所以我认为这个西方媒体吵吵可以，大家听了笑话看。
OK， 好，来，这个吴兆峰先生，刚才你也听到王中平教授的讲法，就说纳瓦尼是在俄罗斯的反对派的领袖，但是问题是他当他被吹捧的太过膨胀的时候，好像西方国家这个希望他回去能够做什么政治改革，结果现在的下场看见了，你而且认为觉得可能有受到我们西方鼓舞的这个势力想要去搞垮俄国，这怎么可能？俄国这么大的国家搞得垮吗？来，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我们知道说其实俄罗斯本身呢，它就像我刚刚讲的，不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国家，然后呢他们的民调呢跟种种这样子的一个官方所释放出来讯息呢，其实呢都跟事实不太相符。像我们这次看到俄乌战争，俄罗斯死伤惨重，一直派出去的军队呢基本上来讲在前线呢基本上就可以假设他们一定会阵亡的了。那但是呢他们一直征兵，一直要求这些父母亲把他的孩子送上战场，然后去前面牺牲掉，这造成很多很多的父母亲在俄罗斯已经非常不满，对于这一个俄罗斯政府呢整天把他们的小孩当作是这个当作是可以牺牲品，当作是炮灰，送到前线去打一场没有意义的战争，这些家长很多人已经非常反感，不仅那些家长，还有很多其他的俄罗斯的居民也上街头反抗，然后有超过数万人被逮捕，或是呢被这个政府去打压。那这个反对党的这位这个纳瓦尼，他其实呢所属的政党是就像我刚刚讲的未来俄罗斯。这未来俄罗斯呢，它是从2012年就成立的，这不是最近才成立的一个政党，它就是因为有汇集了这些不同的民意，过去对于这个普丁的极权主义，还有俄罗斯它的民主渐渐的恶化这样的情况呢，他们正式注册成为了一个政党。这政党要做什么呢？他们主张的就是要希望能够让这个俄罗斯政府呢权力下放，削减这个政府官员的数量，还要净化那些负责政治镇压，要减少总统的权力，这些种种的诉求，种种的立场，都是针对普丁政权，都是针对俄罗斯现在目前的总统、目前的政府，他们所做对那个俄罗斯人民做的欺压。所以呢，这个政党他们存在是因为民意的关系，并不是因为所谓什么西方国家或者欧洲国家去怂恿他们，绝对不是的，而是人民本来就不喜欢被打压，本来就不希望他们自由被限制。而且你要知道说，俄罗斯很多的人 人民，他们是经历过了苏联政府的统治，他们就是因为讨厌苏联政府，不希望再继续被共产主义所胁迫，所以才变成民主化的、啊、结果后来普丁上任之后呢，又让整个民主化走那个回头路，这个当然会造成很多民意的反弹。
OK，
这次很明显就是这样子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欧美政府他们的。
OK， 好，来王中平教授，其实刚才这个吴兆峰先生的讲法就是说，俄国里面发生的事情哦，他们要进行政治改革，其实俄国发生的事情，这个其实看到他们苦难的这些事件嘛、啊，其实外面的人是人人有责，而不能讲说哦。他们里面的事情就不关我们外面人的事了。来，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这个你要看看嘛，这个国际政治是怎么样的嘛？
嗯，
联合国里面讲的话，一个国家的这个有主权的国家的话，你不能去干涉人家内政嘛？
嗯，
是不是啊？这是联合国里面现在我们可以讲清楚的嘛？
嗯，
现在西方媒体就是像越俎代庖啊，他想代替什么？要代替俄国宪法，还代替俄国的政党啊？是吧？俄国人认为有人偷了个普丁，是俄罗斯把他拯救回来，一个是获得了光荣，所以普丁每次竞选都是高票当选了70%以上啊。
嗯，
跟美国那个选举不能同日而语啊。要是那么高的名望，你派一个不成才的人就能够把他扳倒吗？这个人就是因为倾向于西方，所以西方媒体一直支持啊。那当然是这个可以理解的吧？大家也可以知道这个俄乌战争是怎么发生的？是因为北约欧洲一下东扩嘛，才遭到俄国的抵制嘛。俄国是为了保持他自己的利益嘛，这是很显然的嘛。所以说你西方全部反对也没有用嘛，对不对？你要干涉人家，你要违反联合国宪章，当然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为所欲为嘛。但是效果呢，没有嘛，等于零嘛。
OK， 好，
是啊。
来，这个吴兆峰先生刚才讲到了这个俄罗斯的反对派的领袖纳瓦尼，不管怎么样，他的身份到底是怎么样，但是他已经死了。那么死了这件事情确实引起了这个世界的一个震撼。但是王中平教授讲说，还是一样，不管怎么样，他都是一个内政问题，这是俄国人的事情，不是世界的事。来，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但我们知道是国际法上面对于这个内政，然后呢外国不能干涉，的确是有明文规定的、哦。这个联合国宪法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就是说每个国家的内政呢是他们自己家务事，所以其他国家不得用武力侵犯，除非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自卫，比方说今天你这个国家内政的这个做法呢已经造成其他国家的威胁了，那他们当然有那个干涉或者说介入这样的一个理由。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你做造成人道危机，比方说你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呢、那个违反人权，然后大规模的去屠杀或种族那个杀戮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的话，当然别的国家也有介入。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欧美国家对于这件事情只有嘴巴批评，那是严厉的去谴责这样的行为，并没有出兵去干涉俄罗斯内政。所以我觉得这个至于干涉内政这个问题呢，并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而是每个国家他们自己在自己的政府当然有就另外一个国家的不同的立场或政策有批评的权利，这个并不是一个造成国际法上面违反国际法的干涉行为。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在这地方是不适用的，每个国家都有评论另外一个国家的自由。像今天中国它里面很多人道的危机，很多的迫害，美国有出兵去攻占北京吗？没有嘛。那这个其实呢，我觉得目前呢，自由国家还是非常的克制自己，对于这一个那个俄罗斯本身里面内部的这个情况呢，他们只是谴责，只是表示非常的不满，也是希望的这个政府能够去就悬奈勒嘛，然后了解自己做错什么。尤其是普丁，他做最近这几年做非常多的决定呢，都是非常错误的，希望他可以悬崖勒马。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待会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就要来看这个最新的消息。纳瓦尼之死呢，这个虽然震惊全球，拜登已经讲过，就是说这个他的死亡普丁要负全责。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新的消息，就是我们政府呢将会对俄国祭出重大的制裁。我们待会要来回来讲一讲，我们美国率先做这个事情有用还是没用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俄罗斯反对派的领袖纳瓦尼，或者中国的翻译叫做纳瓦利尼，他在狱中离奇的死亡了，那么引发全球的震撼。你认为他的死，这是不是俄国自己的内政问题呢？还是这是属于国际的问题呢？以及我们看到最新的新闻，就是拜登政府要再度的制裁俄国了。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吴兆峰先生，第二位是王中平教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谈，就是纳瓦尼的死，我们的总统拜登呢是公开谴责哦，并且表示说毫无疑问他的死是跟普京跟他的暴徒所为的后果。然后当然我们也看到全世界这个大国都出来谴责普京，但是我们看到中国也是大国，中国的外交部就表示说这是俄国的内政问题，不予评论。那么我们倒是要来研究一下，就是说俄国普京他在全世界眼里基本上是个独裁者，而且还是被国际法庭定罪的通缉犯，他去什么地方都需要顾忌，他只有去中国最安全，可以来去自如，所以俄国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听不见中国任何的批评，这给外界什么样的观感呢？来，我们先请这个王中平教授，你的看法。
对，这个指责这个纳瓦尼的事情，唯一的可以的借口就是违反人权，因为不管是什么反对犯罪，还有基本的人权，对吧？可是这个人权高于主权啊，在20年前啊已经破产了。20年前西方就提倡啊，人权高于主权，现在呢根本就破产了，没有人相信了，因为美国、欧洲也罢，根本没有重视过人权。你看。这个欧洲人把那个非洲人、阿拉伯人推下海去，也不救他，你这是违反人权吗？当然是了，你怎么可以？可是对于那个乌克兰人呢？哎呀，举双手欢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白人，这个不是种族歧视吗？那个还有什么人权呢？是吧？所以你现在连美国都不敢讲了，说人权高于主权，这话都是不敢讲了，因为这个已经破产了嘛。西方已经破产了嘛，所以你唯一能够拿出来的理由就是人权嘛。那么现在你既然你这个西方人打人权牌已经不灵了，已经失败了，那你还有什么东西？你能够制裁吗？你要打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西方所有的制裁都使用出来了，你还有什么新的制裁呢？没有了嘛。
OK，
这个所有的面目只能暴露得更厉害就是了。
王教授回答我的问题。好，我的问题是说这个很多国家都在谴责俄罗斯，就是普京啦，但是呢中国说这是内政问题。那我们就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中国就是普京啊，他是这个国际法庭定的通缉犯，他是就犯了战争罪的通缉犯，但是他去中国来去自如，而且中国就护着俄罗斯，这给外界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对啊，这个形象就是中国和俄罗斯站在一起嘛，因为国际正义是以联合国的宪章为主，联合国的宪章讲主权国家，你不能去干涉人家的内政，这个明文条文写下来的。
OK，
这个你不能否认嘛？你硬要去碰，你说我这个人权高于主权，那不是几十年前已经失败了，
okay.
现在还有旧话重提，
okay.
没有效果嘛
？OK，
中国当然是维持世界正义，维持联合国的宪章是首要任务。
OK，
当然是支持俄罗斯了。
OK， 好，
这个毫无疑问的嘛，这个没什么错吧？
好，
国际政治就是这样子嘛。
OK， 没问题。来，我们接下来请吴兆峰来做回应，好不好？刚才你也听到了我的问题了，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其实觉得中国这一次很明显就是心虚嘛，因为除了俄罗斯之外，以大国而言来讲的话，哪一个国家就是让全世界的公认是会最会破坏 那个自己本身的异议分子或者迫害民主、迫害自由这样子的一个政权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共政权。那这个政权呢，它当然面临现在目前不是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呢，还有跟欧美抗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中国跟俄罗斯可以讲说已经是一个唇齿相依的两个患难兄弟了。所以当然俄罗斯有碰过这样的问题，中国即使他们很明显看得出来，这是普丁他下手去做的这样子的一个迫害，那他自己本身呢也不能够去谴责俄罗斯，因为他自己本身呢就在自己的境内里面常常做类似的事情。所以中国很明显这一次他讲的非常简单，就是呢中国从来不干涉别国内政，他特别还讲说与北约的不同，那这个很明显就是表示出中国还是在立场上面是跟欧美互相对抗，然后呢在这个立场上面必须要跟俄罗斯站在一致，即使他们自己真的知道说这次俄罗斯是的确理亏的，他们只可以讲说他们不对这俄罗斯内政做出评论。在我看起来呢，这是非常非常心虚，然后只要掩饰他的患难兄弟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OK 好，来这个王中明教授请您做回应哦。刚才这个吴兆峰先生认为觉得说中国跟俄国站在一起不是什么维持什么联合国的什么宪章啊之类等等，他们俩就是一丘之貉吧，一丘或者是这个字有多读音啊，一丘之貉，台湾的发音，中国大陆是要一丘之貉。来请这个王教授你的看法呢？
对，第一啊，我们讲清楚啊，你所有的世界有很多国家，你只是一个西方国家，一个欧洲，一个美国就代表整个世界吗？你现在看世界那个这个一路一带沿线66个国家，他们的立场是怎么样？他们全部支持中国嘛？他们国家总数也超过西方那几个，说几十多号啊？那超过他数量是一倍呀、啊！那你讲全世界啊，只有西方可以代表全世界，只有美国能代表全世界，啊，其他大多数国家都不代表，这都是以前的西方人的恶习，现在中国就要打破这种风气，要高举正义。高举联合国宪章，西方这一套不流行，没有人吃他，所以你说要制裁，他要制裁你早就制裁了，还留到今天吗？根本就不是了吧。现在世界遭遇了十年的大变，头脑要认清楚一点，这个世界是大变，不是永远是西方统治世界的这个统治世界的这个局面已经改变了，西方已经在衰落，东方已经在升起，是亚洲国家、非洲国家，数量上、质量上、总收入上、国民总值上都超过了这个欧洲跟美国。所以你现在还把欧洲跟美国称为是世界，这不是笑掉牙齿吗？
好，来了解，来，请这个吴兆峰先生来做回应啊。刚才这个王中明教授讲说，我们美国要做制裁，要制裁早就制裁了，能够有什么能够还有什么用呢？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新闻啊，也就是在白宫方面认为觉得说，在23号的时候，可能要正式的宣布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重大的制裁措施。王中明教授认为觉得说。没用的啦，来，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呢，这个要看用哪个角度来看这个议题哦。对于这个干预被普丁政权欺压，然后呢，他们对于民主自由是完全不重视、不在乎的，这个俄罗斯境内的那个人民里面来讲的话，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制裁没有什么效，因为他们本来就支持普丁，他们认为普丁就是欧美世界强权等欺凌的这样子一个被害者，然后他们很甘于接受现在目前好像进入原始时代这样子的一个经济环境，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影响力，他们觉得说这个都是跟这国家同甘共苦。但是对于那些明眼人来讲呢，或者是说像比方说支持纳尔瓦宁这样子反对派的反对党的支持者来讲呢，他们很明显知道普丁他是要负最大的责任，让俄罗斯今天到今天这个境地，让他们在这国际间呢没有抬不起头，然后在经贸方面呢大退这个大倒车，这样等等的这样子的落后，这样子的一个退步呢，都是普丁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制裁会加重这些明眼人他们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然后呢也更加能够激起他们的勇气，就像纳尔瓦尼一样出来反抗普丁政权。所以我觉得时间会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制裁有没有效。
OK，
因为 人民不会永远想要当穷人，会永远想要被一个政府欺压然后不作声，因为当他们有一天利益受损的时候呢，或许现在还没有感受到，但是有一天他们的利益因为普丁政权受损的时候，他们就会站出来，
好，
就会跟反对者站在一起。
OK， 来，王中平教授您的回应，制裁不是没有用，是时候未到，时候到了就知道。来，您的看法。
对，西方国家是可以制裁吧，那你制裁吧，这个制裁他们从那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制裁，支持到现在，你看看俄罗斯反正越打越强，你越制裁他，他越兴起来了，你有什么用啊？当然你可以制裁了嘛，那制裁就有什么用啊？像美国的中国也制裁，对华为也制裁，华为现在怎么样？你越制裁他越起来了，就没有用的事情嘛。当然你可以这样做嘛，对吧？说但是没有效果嘛。你这个不是没有制裁，你是制裁了很久了，你还有什么新的花招，什么新的牌打出来吧？如果没有，还是几个老的牙的东西，人权啦、啊，什么自由民主啊，这事有什么用呢？你叫了半天有什么用呢？人家不听你的嘛。
OK， 好，了解。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听听大家的意见哦。这个俄罗斯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尼，或者是另外一个翻译叫做纳瓦利尼，他在狱中离奇的死亡了，他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吧。那他死了以后引发了全球的震撼，那么现在俄国还不把他尸体归还给他的太太哦。那么你认为他的死这件事情是俄国内部自己的内政问题，还是国际问题呢？以及我们拜登总统呢要再度的制裁俄国了，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对于这件事情您的看法是什么？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尖峰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他在狱中离奇的死亡，那么引起了全球的震撼哦。那么这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这是俄国的内政问题还是国际问题？因为内政问题就是他们自己处理，外面的人都不要插手，如果是国际问题那就是大家的事，大家都要插手。以及这个拜登总统呢，这个可能在明后天要宣布新一波的制裁俄国，也就是因为这个俄罗斯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尼这个狱中离奇死亡的这个事情，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吴兆峰先生，第二位是王中平教授。来，我们听听大家的想法好了，因为这件事情俄国呢这个到底是不是他干的不是很清楚哦，他有没有把人家给弄死也搞不清楚，但是呢很清楚的他不愿意把尸体还给他的太太，这个事情倒是真的。那现在全球有各大的国家都出来这个来谴责普京哦，那你觉得呢？这个中国方面是认为觉得说这是内政问题，所以这个对俄国的事情不批评。那你觉得呢？这是不是内政问题还是国际问题？国际问题就是人人有责，内政问题就是他家的事。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咯。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哎，你好广宁。
嘿、hey, 你好。
哎，很幸运打进来了。那个我是觉得这个不是那个什么所谓的内政的事情，这是个国际事情，凡是反对独裁的国家的这种事件都是国际性的事情啊。然后我今天还获得一些新的资讯呢、啊，就是当然是从网络上获得，就他妈妈要求把这个尸体要回来，然后现在普京没有放尸体，而且还放话说把他这个胞弟，他也还有个弟弟，也要赶尽杀绝。所以你看这个独裁国家或者独裁那个体制的所谓的那个总统多么的可怕。
OK， 所以
对，所以我是觉得我是所以我有就像我刚刚开始讲的一样，所有的是反对独裁国家独裁事件的这个事件 都是国际事件，并不是所谓的、
okay.
所谓的中国口里。中共口里说的是别人的内政。
嗯 ，OK， 好，懂了，了解了，谢谢你。这个，你第一句话讲说，我终于打电话进来，可见我平常的电话从来没接到你，接到过你，你一定很生气、很沮丧。没关系，今天打电话第一个，好，谢谢你哦，谢谢你的分享。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喂，嗯，没接起来吗？电话有问题吗？你好，你在线上。喂。
哎，你好！
哎，请讲。
这怎么说呢？要看你对这个国家的好感度吧。你好感度、就是、
来来来来，就讲你好不好？我们第一人称是你，你觉得是内政问题还是国际问题？你，
我觉得无所谓啊。
你
啊
你为什么无所谓？
那当然了，这是人家国家里面的人的事情啊。如果美国有这样的人死，人家也说你这是国际问题，可不可以呢？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我现在只能讲这件事情。
没错，不是很清楚，你不能概括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等一下，我先跟你讲一件事，我们美国不可能有反对党把你抓起来，然后把你弄死，然后不把你的尸体还给人家家属。我觉得你用美国当比喻就基本上大错特错。如果你用北韩的话，也许我还可以，北韩或古巴我觉得还可以。我们美国体制跟俄国能比较吗？差远了好不好？谢谢你啦。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喂，哦，今天电话怎么了？ Hello Hello， 没接起来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喂，
哎，纳瓦尼跟刘晓波都是西方国家代理人。
来来来来，先讲这件事情，它是内政问题还是国际问题？为什么？这是我的题目，请回答我的题目，然后下面做申论，谢谢。
纳瓦尼之死，西方国家闹得那么凶啊，此地无银三百两。
我奇怪哈、哦，这个。他闹这么凶，因为他支持他，响应他。我现在问你说，你认为这个事情是内政问题还是国际问题？国际问题是人人有责，内政问题就是大家住口，那是他家的事。来，请讲。
当初那个纳瓦尼都已经是反对派了，在他的国家，他离开了他自己的母国，然后又回到他自己的母国来搞什么这个改变了什么，他不是内政还是什么？你回去的，不会没有人逼你回去，可能是西方国家逼他回去，可能啊，这个不，然后你现在就怪啊俄罗斯总统，怪什么人这个政府什么。
OK， 好好，你我其实并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就是他回去了就是内政问题。OK， 来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吧。来，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它是一个内政问题。
OK， 说来听听。嗯哼。
但是内政问题并不是说别人不可以说话。在美国，父母打孩子，夫妻家暴，有没有把谁抓起来？为什么？因为这涉及到了人命。中国不能够说话，因为不能够自己打脸。刘晓波的情况其实比这个还更糟糕。因为他实际上在国内没有什么一呼百应的效果。
Okay.
所以你如果要是纳瓦尼都应该是要批评，那刘晓波的情况怎么样？这些政府他是一个怎么说，是这种用恐怖的方法来执行统治。
OK，
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出来以后，俄罗斯人全世界各地有人上街游行吗？但是那你就认为俄罗斯人在世界各地心里面都觉得杀得好？不是，他为什么他不敢？因为你如果还在你原来的母国有根基、有亲人、有 whatever 的联系，那你出来 you step out， 他们都会有危险。
OK OK， 所以你说，
所以
请讲。
所以对你请的这些嘉宾，如果是有这种联系，你可以以后你做一个记录看。
来来来，我们针对事件好不好？我们不要针对人生好不好？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它虽然是内政问题，但是它延续的变成了国际问题。好，我们就打住好不好？谢谢你哈，我们针对事情新闻事件来做评论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对，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这其实很简单， 纳瓦尼呢，他以前是跟普丁闹不对付，后来躲到西方了，他完全可以不再返回俄国。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他没有躲到西方，他当时身中剧毒，然后跑到德国去医治，然后这才是
对。
OK， 继续，继续。
他为什么还回到德国？明明知道人家还会给你下毒，为什么还回去？因为他想挣那份钱。像王丹和魏京生，那不回中国闹事儿，他挣不了钱。所以对纳瓦尼来说，你要想到你要去回俄国搞颜色革命，你才是美国人，就才会给你各种资源、各种称赞、各种奖。结果纳瓦尼呢，就是说为选择这，明知道他普京是他死对头，都给他下毒了，他还回去，他是自己要找嘛？他要自己就是要找这事儿要闹，那是他自己选的。你想想，以色列在那个巴勒斯坦杀那么多人，美国也没制裁啊。
来，
对不对？这
来回答我的问题，内政问题还是国际问题？
这当然是人家内政，就是说你把他送回去，那就是美国人，就是西方政治势力把他送回去，就让那你自己去里头折腾。
我为什么突然之间跟我们美国把他送回去？其实我当初看到一个访问60分钟访问这个人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俄国是我的国家，我在外面治病治好了，我就是要回去。他的想法就是他希望能够得到政治改革，就这样。That's it。 那你可以说他是就是为了国家的未来，这个自己的生死置之于度外，但是在你的心里面认为觉得说他是被收买的，连命都不要，只要钱。好奇怪哦，你知道吗？没关系，我尊重你的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啦。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你好，赵广明小姐。
嘿，
你讲到说这个纳瓦尼过世的这个事情，是不是
内政问题还是国际问题？
我认为是俄国自己本身的问题，内政问题。
OK， 因为，
因为老实说。这个事情没有什么举世震惊。我看到新闻的时候，我昨天看到新闻吧，我看到新闻的时候想说，这是哪一位老兄啊？
我来，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这个新闻的话，那我就真的不好意思了，参加我们的讨论就没有意义了。这个新闻不是世界震惊的话，你看一看欧盟，你看一看，就是这个大的国家全部的领导人都出来喊话。如果你不觉得是大的新闻，那很抱歉，我们俩可能不合拍，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哎，广瑜啊，
是
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国际问题。
为什么？
刚才有位听众说得很好，反对独裁专制、残暴的统治，它就是一个国际问题。这个世界上就是两大阵营：民主、自由、法治体制和独裁专制体制。这两大阵营的一个对立，纳瓦尼去世就是残暴的独裁专制统治。
可是 ，OK， 我打断你一下，独裁专制，可是那是人家的事，哎，那是人家家里面的家规，哎。
什么叫人家的事？如果是独裁专制统治能够统治这个世界的话。那么世界各国人民都会生活在苦难之中，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OK，
怎么不是呢
？OK， 好。
中国大陆把刘晓波关死，还现在又关了一个叫杨恒军的一个异议分子。
好，
都是搞恐怖的统治的，
okay.
而生活在这些国家的人民，
好，
就是希望。西方民主自由体制能够对这个国家这个民主进行一些改变。
OK， 好，打住。这个纳瓦尼谈到了，从纳瓦尼开始谈到了很多人哦，都是中国大陆的异议人士。我们还是放在俄国上好不好？因为所有的新闻焦点现在都在俄国上面。然后它到底是内政问题还是国际问题？我想这是我们探讨的。我今天不讨论中国的事情，但是中国已经站出来说，他认为觉得这件事情是内政问题。Well， 他跟别人的意见不一样，那我们来看一看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是我今天的焦点，好不好？不好意思，我让你先休息一下，好不好？感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哎，你好，广宇姐，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个样子的。
嗯，
那我在家我打老婆，我给我老婆扇了一巴掌，人家可能不会管，对不对？
会，当然会管，当然会管，怎么会不会管？这是什么社会？你打人，这个只要有人发现了，立刻报警。
我听我讲完。
好，
我可能会不会管，但是我把我老婆打伤了，肯定是会管，对不对？这个问题跟在家打老婆是一样的道理啊。
不一样，因为任何人对任何人做一个威胁，比如说哈，你说你跟你老婆说我要打死你，我跟你讲，糟了。千万不要在空中散播这种事情 ，OK？ 美国这种法治国家，人身威胁，你知道吗？恐惧感，也许你的无心之过，你不知道对方的感受是什么，到时候警察会把你扭起来。我们谈到这里好不好？我真的很害怕你可能会让自己 incriminate yourself。OK，Thank you so much。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Hello， 喂。
喂，你好，晚上好。
好。
我认为这个不是那个内政问题，就是一个国际问题。
为什么？
就是母亲要尸体，他都不给，就是说他不敢那个给，就是说明这个
不是为什么是国际问题？这是我的问题。你说他不是内政问题，他是国际问题，为什么？
他不敢给归还尸体，就怕解剖尸体查出问题，这就是问题了。他有问题啊，他是
不是打住，他不归还尸体，可能人是他杀的，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是国际问题呢？
他这个一归还尸体了，一查出来是谋害的，就是这个出现这个谋害的问题，就是属于牵扯到国际问题了。
嗯，
像是对不对？你要是那啥的话，你为啥不给人尸体呀、啊？你要正常死亡，你为啥不给尸体呀、啊？你说只有这个独裁这个国家才会出现这个问题。
Well，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啊，就是人家独裁关我们什么事？这是我今天讨论的焦点，你知道吗？他家独裁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是变成国际问题？为什么他不是他家的问题？这是我的讨论的焦点，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这个当然是国际问题嘛，就全人类的问题嘛。
哇，又全人类搬出来，为什么？
这个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作为一个人，如果不感觉愤愤不平。那这个还算人吗？就是你看到的这种非常残暴的、非常伤天害理的事情，要人要有一个正义感，才算是人类嘛。
哦、OK， 好，理解。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生命最大，所以这种事情发生了，当然是人人有责，就是国际的问题。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我说如果国际的问题的。是要联合国发声了，发言了，不是美国的，只是美国说我制裁俄罗斯，但是美国谁去制裁美国？
嗯，你说啥？
我说这个是应该是你说国际的问题是应该要联合国出面啊。
OK， 好，所以你还是意思就是说，世界上还是有一个法院，就叫联合国，要由联合国来说，而不是一大堆这个大家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就说不行，我不喜欢他，我要制裁他，这些人就全部站出来了。我们美国、欧洲、北约全部都爬出来，不讲爬太难听了，就是全部都跑出来说你不对，你认为觉得说还是应该要看一看联合国的看法。OK， 也行，谢谢你哈。来，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在线上。
Hello，
嘿、hey,
hey, ，你好，
好。
对俄国人来说那是内政，对我们外面的人来说呢，这可能是国际问题。好，你说制裁，我听到这个就害怕。我现在开始听到这个就害怕，越听就越害怕。因为制裁以后，你送武器，结果呢变成贪污，不是俄国人，不是乌克兰贪污，是这些人把军火两三倍的价钱。去报销。
来，你讲的是乌克兰战争，我今天讲的还是这件纳瓦尼的事情，好不好？感谢你啦，不好意思，我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先进广告，我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节目最后的时间呢，请线上两位特别来宾来跟听众朋友们做个总结。我们先请王中平教授40秒的时间，请您跟大家做总结，谢谢你。
OK， 第一，这个主权永远高于人权啊，这是一点。第二点，这个联合国宪章明文规定，一个国家的内政啊，其他国家不能够干涉，这是文字写下来的啊，不是随时可以解释的，这个是联合国的宪章规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遵守。所以你们要去搞什么那个颜色革命啊，搞了阿拉伯之春啊，这个都是不合道德的，也不合法的。
OK， 好，谢谢。来，这个下面请这个吴兆峰先生40秒。
好，这个未来俄罗斯党的纳瓦尼，他是俄罗斯总统普丁头号政敌，他代表什么呢？反贪腐、反集权、挺民主自由。那对普丁而言，这样勇敢的律师及政治家是他最讨厌的，所以即使纳瓦尼深陷黑牢，也不能消除他的影响力，也就是为什么普丁会动了杀机。但是纳瓦尼他的死呢，让他成了一个俄罗斯民主烈士，也让全世界质疑普丁是不是应该继续执政这个俄罗斯。那普丁政权呢，我们知道说不仅让俄罗斯民主倒退，也让战争让无数年轻人死亡。但是只要这个普丁政权仍然在的话，对普丁就是个威胁，也就是对独裁国家的鼓励及慰藉，所以这是一个国际问题。
OK， 好，谢谢。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吴兆峰先生以及王冲平教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两位咯，谢谢，再见，
拜拜，
拜拜。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